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空中与大家相会。我们继续在介绍前几个世纪如火如荼的宣教运动。从前我们曾提到18世纪英伦三杰，那就是寻道运动的三个英雄，卫斯理、约翰、查理还有威特菲德，这三位牛津才子所酝酿的运动。那么由于他们三位所写下的可歌可泣的史记影响了后起之秀前仆后继的跟进，才展开了19世纪伟大事迹的宣教运动。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锋克里威廉，其实就是根植于18世纪宣教运动的遗绪。在我们说到本文之前，请大家一起来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最后一章18-20节的部分，那是主耶稣的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卫斯理约翰在88岁那一年，他回首前程，这样子写道：我如今想到芥菜种有多奇妙，50年前撒的种子已经成长，它扩散到所有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莱特岛和曼岛，然后是从尼瓦岛到美洲，通过整个大陆进入加拿大和纽芬兰。而在所有这些地方的会社，他们都同心合意，确知宗教是圣洁的气质，而努力敬拜上帝，不仅是在形式上，也同样是在心灵和诚实上。这是一段卫斯理的日记所展现出来那个时候宣教运动的蛛丝马迹。没有比卫斯理约翰的壮语“全世界是我的牧区”更具风格了。然而在他归正以后，他却没有找到时间夸洋过海。他的好朋友威特菲德曾经跨越大西洋好多次，一生1/3以上的宣教对象反而是美洲新大陆的殖民者。但是对卫斯理约翰来说，这位18世纪大奋兴的龙头和宣教天才，他期待由英国的本土向世界发号施令，所以卫斯理就成为那五旬节奋兴的中心。他不仅创设了更正教的基本宣教会社，而且透过他的先锋，使得成千上万的男女明白上帝的爱、基督的领导和人类的四海之内为兄弟也的教训。卫斯理约翰有一天对他的同工，就是克多玛这一位基督徒说：出去，寇弟兄，出去，向全世界传讲福音。这是他在1776年这样对寇多玛所说的话。这一部分是命令，另外可以说是预言。这位 Thomas Coke 寇多玛博士真的就出去到四大国度的四角，甚至一次又一次地到达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新大陆，去传扬天国的道理。成千的人在本土围绕在卫斯理约翰左右，使他由美洲回国之后根本就分身乏术。可是为了要奉行大使命，为了服侍他所说的世界的牧区，他需要派遣一名出类拔萃、品学 监忧的助手，这个人就在寇多马的身上呼之欲出，他成了寻道主义的外交部长。我们说到这里，如果稍微体察到世界历史的人就晓得，这位寇先生甚至以后成为世界历史家的前驱，到现在最著名的旅行社也就是以寇多马 Thomas Cook 为名，那么也有可能说就是他那个时候所留下的丰功伟绩，后来的人继承这个好的传统，继续向全世界各地方去推进。寇多马的名字也成为除了美国快车 American Express 这个注册商标以外最出名的有关旅行支票的记号。今天的旅行支票当然就是有刚才所说的 American Express， 还有所谓的大通银行，另外呢就是这个 Thomas Cook 这个寇多马的旅行支票最为有口皆碑了。一位历史家观察寇多马的事工说，他的世界牧区甚至比卫斯理自己更实际。自从他第一眼看到西印度的异教和奴隶制度起，他就魂系梦萦的要弃万事如粪土，为要得到这些非洲的黑人归向基督。他主要期望成为引导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上帝，无论是现在或是遥远的将来。这位寇先生最后一次离开英国是1813年的12月，一直到他1814年的初期病死在船上为止。这是早期寻道派如假包换的宣教士最显明的一个代表人物。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英国人叫做威廉·克里登台亮相。这个小朋友在14岁就跟着一个补鞋匠在默克敦的地方当学徒，他18岁才归正，就离开了当时的英国国教，去参加了一个所谓暧昧的非国教派的团体，并且立刻在附近的教会开始传道，后来才被说服加入了浸信会。26岁的时候，他就经过了几个老前辈来正式把他按牧，但是他在这些年间补鞋子、周间教书、主日讲道，在休闲的时候他把握住任何的机会，手不释卷。他自己的祖父两代都是校长，家学渊源使他好学不倦。他无师自通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荷兰文。他否认自己是天才，只不过是一个努力用功的人。但是请大家注意，威廉·克里他并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酸秀才，他所关心的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这并不容易，因为当时候的浸信会的同才们大部分都是那些死忠的加尔文主义者。有一次他在讨论奉行大使命的时候，他的老前辈也就是为他按牧的莱伦博士反驳说，年轻人坐下来，当上帝喜欢感化异教徒的时候，他不需要你我的帮助就可以做得到。这句话也成为许许多多有志海外宣教的青年人的一颗绊脚石，但是威廉·克里把他踢开，他昂然地走向前方的宣教不归路。在1792年，克里出版他的87页探讨基督徒使用器具感化异教徒的义务，那一篇 长篇大论的文章。有人相信这是最令人信服的宣教呼吁的作品。威廉克里他的研究肯定是基督教史中的里程碑，他非常配得跟马丁路德的95条款在基督教史中的后续影响等量齐观。不过在当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宣教还是非常的缺少热忱跟看见。一直到克里的曾孙是那一位传记的作者，他这样写着，他的祖父最大的幸福是诞生于卫斯理和威特菲德时期的高潮，几乎在威廉克里的英国末期，也就是他出生的20年前，卫斯理约翰可以说是不列颠的超级布道家。卫斯理横跨不列颠，在50年间所展示传福音的力量，克里在向异教徒传福音的热忱，也因为卫斯理的成就而变本加厉，火上加油。近代提到宣教运动的开端，一直就是以英国浸信会的宣教师威廉克里做代表。他可以说是一位百折不挠的拓荒宣教士，他在印度多彩多姿的工作，包括圣经的翻译和印行、布道、开展教会、教育、医疗、社会改革，刚才说的语言的研究，还有园艺方面的研究，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能者无所不能。他是1792年新兴的浸信会宣教会首次派往海外的杰出代表之一，隔一年便向印度出发，做那离乡背井、跨越文化的海外宣教工作。威廉克里诞生于1761年8月17号英国北安普顿郡保罗斯伯利城的一位圣公会会吏兼校长的家中。他原来是在圣公会受洗，1779年才通过一位鞋匠同伴学徒的带领而归正，从此他就不从英国国教，所以在1781年受浸为浸信会的信徒。经过一段时期在附近地方布道之后，他就成为摩顿浸信教会的牧师，通过教书还有补鞋子来维持生涯。在1789年也成为雷郡哈维巷举足轻重但却是四分五裂的浸信会的牧师。刚才我们说到他曾经在1792年左右开始写书宣传大使命的重要性。1793年他跟他的同工叫做多马约翰的医生就联袂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他们是第一位到达该地的第一批浸信会的宣教士。隔一年他就作为孟加拉的靛青染料厂的厂长，从此呢他不再接受宣教会的资助，他开始孜孜苦苦地工作了3个月，把剩下的时间用来专心学习东方的语文。1799年被迫离开英属印度，然后就举家迁居到丹麦的属境。有2名浸信会的同工到加尔各答附近的塞隆坡来加入他的工作，那个时候他们就号称塞隆坡的三教士，所以他们就另立宣教会。1801年也就是19世纪的开始，他在威廉堡的学院任教，开始讲授孟加拉语、梵文 还有马拉他语，把圣经翻译成孟加拉的文本、阿萨米文本、马拉塔文本、印第安文本、梵文本、欧利亚文本等，并且将部分的章节翻译成另外29种的语法，以及另外6种语言的语法，开始编纂各种的字典，甚至翻译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3卷书。他在塞隆坡创办了印刷厂，出版园艺学家所做的《孟加拉园艺》等书。1832年也出版了《印度的植物志》，并且发行供给学校使用的讲义。虽然他的部分早期的译作很多都是急救章似的草草完成，但是不失为是一项无师自通、首开先河的名山大业。我们在这里看到威廉·科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开办宣教士的学校，酝酿塞隆坡学院的蓝图，成立印度的农会，发展农业改良，研究植物。他曾经大力地敦促印度政府要禁止杀婴和寡妇陪葬殉夫的陋习，终于在1829年获得成功。说到这里，我们请注意到威廉·克里的宣教策略跟他的眼光，他可以不愧是先知先觉，比当代的宣教策略还提早一个半世纪。他甘冒当时候的天下的大不韪，提倡启用当地的印度人向他们自己人传福音，并且真正的当家做主，不再仰赖外来宣教士的鼻息。他一生热爱印度，至死不渝，对印度的生死相许以及先知拙见，可以以下面的一段话来了解。他说，我们需要组合我们当地的弟兄，人尽其才，接力发挥他们的用途，使聪明才智不至于浪费。只有借着本地人，我们才能够盼望广传福音到地极。所以如果有人相信大使命的重点应该是宣教和文化携手并进的话，一般的宣教士在这两方面都得高分的实在不多，大部分的人经常是所谓鱼跟熊掌不能兼得。可是威廉·科里他却是左右逢源。请注意刚才我所说他的贡献，他一面促进文化，广传福音。值得注意的是，他首创的宣教会是一群要真心实意传福音的传道人平信徒集合体，跟一般以牟利为目的的什么商业公司，还有以后的伦敦宣教会，甚至许许多多的海外的宣教会与大英帝国船坚炮利的海外利益完全没有关系。总而言之，他是单纯的以奉行大使命为最大的目标。后来所谓东印度公司一度对威廉·克里以及他的同事非常的不友善，所以迫使克里必须要迁地为粮，躲到丹麦的领域塞隆坡来另起炉灶。这种同根相煎的尴尬情形，一直到后来有一位领导人皈依信主了以后才有所改善。就像我们中国早期的基督教的宣教运动，十字架也伴随着外国船坚炮利的军旗一起进来，所以给人有很多的误解。那么我们看到威廉·克里这个时候 就已经分得非常的清楚。19世纪的宣教士不愿意接受官方来支持宣教，反而他们却絮絮不休地控告大不列颠辜负了非洲人、印度人，因为英国贩卖奴隶、苛捐杂税的结果，反而成了传福音的绊脚石。说到这里，我们就是要更正大家，以基督教为洋教，然后就把福音跟政治混为一谈的这种不必要的误解，或者说是从前的这个包袱，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威廉·克里最早期的时候好像是一位宣教事业的先知，他已经看到十字架不应该跟政治混为一谈，所以桥归桥，路归路，他在那个时候楚河汉界划分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早期威廉·科里在印度所留下的丰功伟绩，绝对不会给后来的历史家或者是印度的当地人有任何把柄及误会的口实。1834年6月9号，克里威廉鞠躬尽瘁，终于在他所爱的印度徙劳了。人们永远纪念他是近代宣教士的先驱楷模。在这个时候，我要请各位再一次复习主耶稣所颁行的大使命。从他离世的那最后一刻，他就谆谆地告诫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主人翁，前者有彼得，后来有保罗，他们都是前仆后继地进行大使命的宣传。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末页还告诉我们说，保罗虽然被软禁，但是他传福音的工作却没有因此而稍微停止。换一句话说，我们后来的人应该要跟着前人的脚步，放胆讲论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这样做一代传过一代。那么经过我们曾经介绍过的马丁路德的改教，后来再有这些欧洲里头前仆后继的宣教运动，一直到了18世纪的寻道派的平民宣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场白，约翰·卫斯理的首开奇端，然后他奠定了宣教的理论基础之后，派遣他的同路人，也是他的左右手寇多马，脚踏实地的把福音传到当时候的地极，就是西印度群岛那里去，最后就由我们今天的威廉·克里来做一次跋山涉水、远涉重洋的宣教运动。所以威廉·克里被称为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锋，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他的前辈，他的理论的基础还是奠基于卫斯理的世界是我牧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观念。我们今天介绍近代宣教运动之父、先锋人物威廉·克里到此为止，下期再见，谢谢。